以后如果你们去朝拜冈底斯雪山，或许也能见到因杰陀尊者。不过，冈底斯雪山位于尼泊尔和中国边境，那里驻扎有边防军，所以去的时候要小心。以前我们学院有一位丘巴堪布，1990年法王去印度朝圣时，他因为没有护照，就准备从冈底斯雪山偷渡去印度朝圣。丘巴堪布和另两个人结伴，从冈底斯雪山往尼泊尔走了很远一段路程后，堪布说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尼泊尔，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于是他坐在一块磐石上，放声高唱金刚歌。其实那时他们还没出边境，他的声音惊动了边防军，结果边防军把他们抓了起来，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。丘巴堪布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他说话嗓门特别大。1987年，我们跟随法王去五台山朝圣，丘巴堪布在五台山一边转绕大白塔，一边大声念文殊菩萨和布玛木扎尊者的祈祷文，我们从善财洞都能听到他的声音。还有一次，他在学院西边的大幻化网坛城讲佛子行，我们在摩尼堡区东边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下面介绍一下因杰陀尊者的生平。毗奈耶经中记载，佛陀在世时，王舍城有一个名叫善贤的长者，他是裸体外道的施主。善贤婚后不久，他的妻子就有了身孕。一天，释迦牟尼佛路过善贤家，善贤问世尊，我妻子腹中的孩子是男是女？世尊说是男孩。这个孩子具足无比福德，能光荣你的家族，将来他会在我的教法中出家，最终获得阿罗汉果。世尊受记后便离开了。后来善贤将此事告诉了一个裸体外道，外道通过打卦发现世尊的受记完全正确，他想，如果释迦牟尼的预言实现了，佛教的声誉就会提升，我们宗派的威望则会降低，我应该让善贤弄死这个孩子。于是他骗善贤，释迦牟尼说的话半对半错，他说你妻子怀了男孩没错，不过他后面说的不对，这个孩子出生后会给你的家族带来不吉祥，你家会被大火烧光。善贤一听特别害怕，就不想要孩子了。他先让妻子吃堕胎药，但因为胎儿的福德力，所以堕胎没有成功。然后他又用力揉妻子的肚子，想把胎儿压死，还是没有成功。最后善贤一狠心，干脆杀死了妻子。外道得知此事后兴高采烈，到处宣传释迦牟尼受记善贤的妻子将生下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后会光荣家族，并且能出家证得阿罗汉果。现在善贤的妻子死了，孩子也不可能有了，释迦牟尼的预言落空了。善贤把妻子的尸体送到尸陀林时，佛陀知道度化众生的因缘到了，带领僧众和影监王来到尸陀林，善贤将尸体放在柴堆上，点燃了木柴。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，大火燃起来后，尸体其他部分都被烧毁，唯独肚子没被烧毁。随后肚皮裂开，从中出现一朵青莲花，莲花中坐着一个庄严的孩子。见到这种情况，大家都感觉稀有。世尊让善贤把孩子带回家抚养，可是善贤深信外道的说法，认为这个孩子会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灾难，坚决不肯抚养孩子。世尊就让影监王收养孩子。影监王问，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世尊说，他是火里产生的，就叫火生，即因杰陀吧。于是影监王就收养了火生。后来火生的舅舅得知妹妹的死因，便要求善贤把火生带回家抚养，否则就要告他谋杀妻子。善贤很害怕，就向影监王索要火生。影监王说，这个孩子是世尊让我抚养的，如果世尊同意，我自然会把他还给你，否则我是不会还给你的。善贤便向世尊祈求， 师尊同意了他的要求，于是善贤把火生带回家。火生长大以后，依靠宿世的福报，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富翁。影监王的太子是卫生院王，卫生院王登基后，对火生的财富生起了嫉妒，要求他分一半财产给自己。火生对钱财本来就没什么贪执，再加上影监王曾经抚养过自己，就爽快地说，何止一半，我愿将所有的财富献给大王。于是他把家产全部奉送给卫生院王。不久，火生白手起家，又成了大富豪。卫生院王再次产生嫉妒心，这一回他不好意思开口索要，就派人偷火生的财产。火生知道后心想，卫生院王连亲生父亲都敢害，何况其他人，为了谋取财产，他肯定会对我下毒手。世尊曾受记说我将会出家并证得阿罗汉果，干脆我出家修行吧。于是火生放弃了世间的一切，到世尊面前出家为僧。出家后，火生精进修持，很快证得阿罗汉果。众比丘问佛陀，以何因缘火生童子和母亲一起被火焚烧却不死？以何因缘他极生福报如此广大？以何因缘他能出家并且获得圣果？世尊解释说，毗婆尸佛时代，有一个长者和一个国王，因为供养佛陀而展开竞争，最后长者取得胜利，国王心中不服，为了不让长者供佛，他下令禁止全国出售木柴。可是长者很有福报，买不到木柴，索性用自家的檀香木烧饭供佛，并且口出恶语，以我家的檀香木足以焚烧国王和他的母亲。供佛后，长者发愿，以此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最终获得解脱。当时的长者就是现在的火生童子，因为供养佛陀，他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最终在我的教法下获得解脱。因为恶口骂人，他五百世和母亲被火焚烧，今生依然遭到这种报应。大家想一想，连因杰陀这样善根深厚的人尚且逃不过宿世的因果，何况我们这些人呢？所以今后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。其实学习因果公案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我自己有这种经验，每次看到百业经中的公案都会非常恐怖，在一段时间内说话做事特别谨慎，生怕造下恶业。学习这个偈颂后，大家要经常祈祷因杰陀尊者及其眷属，愿他们加持聚德上师长久住世，加持佛法如意宝遍地兴盛。尤其是在特殊的场合，比如到了神山圣地，或者参加殊胜的大法会，这个时候更要精勤祈祷，这样不仅有利于佛法的兴盛，自己也会获得无量功德。第二课，学习十六罗汉礼供文以后，大家应该经常祈祷十六罗汉，令十方的高僧大德长久住世。现在有些人心胸很狭隘，觉得自己的上师必须长久住世，其他上师住不住世无所谓，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。实际上，具足戒定慧的大德是世间的如意宝，这样的如意宝都应该长久住世。因此今后大家要打开心量，要为一切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祈祷。有些人会怀疑，这样祈祷有用吗？这种疑虑是没必要的。要知道十六罗汉不是神话人物，他们的威力是真实不虚的，祈祷他们一定会起到作用。当然这些人的怀疑也情有可原，如果在佛法方面串习比较少，听到圣者的功德确实容易产生怀疑。如同佛法一样，世界上还有许多不易为人接受的道理。我有一个当医生的亲戚，他给我讲过藏药的历史。据他说，藏药最初是仙人发明的，在藏药发展的漫长过程中， 出现过许多神奇的事，和藏药一样，中医也有一些神奇的历史。对这些道理，现在的人确实很难理解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古代的传说，但事实上，这根本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的历史，只不过自己不理解而已。在介绍十六罗汉时，我会引用一些公案，在学习这些公案时，大家要有正确的态度，不要把这些公案当故事听。公案和故事是不同的，二者差别极大，就像《大唐西域记》和《西游记》一样，前者是严谨可靠的佛学著作，后者则是胡编乱造的小说。在这里，我顺便提一点，不管什么人，在宣讲佛法时，都应该按照佛法的本意讲解，没必要讲太多世间的道理。当然，在宣讲佛法过程中，为了吸引世间人，可以采用一些人们易于接受的语言。前一阵子有人问我，最近您出了《苦才是人生》和《做才是得道》这两本书，为什么许多人对这两本书非常感兴趣？我说，这两本书的内容还是佛法，只不过我用了现代人易于接受的语言，所以人们感觉很对胃口。所以，在弘扬佛法过程中，使用世间的语言是可以的，但内容绝对不能变。不能为了迎合人心，把佛法完全世俗化，否则就会丧失佛法的原味。如果没有佛学基础的人，不要说中观、阴明这样的专业课程，就是听十六罗汉李贡文这样浅的课程，也会觉得非常困难。这也没有办法，佛法本来就是如此，我们也不可能整天以低俗化来招揽听众。如果是真想学习佛法的人，就不应该嫌佛法太深，应该努力进入佛法的堂奥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佛法的利益。